创世纪第47到50章。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第47章。从前几章我们知道，约瑟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为奴，在埃及他又被转卖给一个叫做波提乏的人，他是法老卫队的主管。神让波提乏家里蒙福，波提乏的家呢就因为约瑟在那里而蒙福，他呢就让约瑟为他总管一切。但是他的妻子看上了约瑟，就引诱他，被约瑟拒绝后，他非常生气，竟然诬告约瑟企图强奸他，结果约瑟就被下到埃及的监狱里，时间呢则遥遥无期。在监狱里，神祝福约瑟，让他在狱长的眼中蒙福，让他来管理整个监狱。约瑟就负责处理监狱的事务。在他坐牢期间呢，王的膳长与酒政因为触犯了法老，都被下在监里。可能是因为一个暗杀计划，就是有人在面包或者酒中下了毒，试吃的人呢尝了之后他死了，不知是酒政还是膳长，他们两个呢都被下到监里，要到事情呢澄清为止。他们在监里就遇到了约瑟，他们就成了熟人。一天早晨，他们两个都面带愁容，约瑟就问他们愁苦的原因，他们就将自己所做的梦告诉了他。酒政看到三串葡萄，他把葡萄汁挤到杯里送到法老面前。约瑟说，哦，这是个好梦，意思呢是三天内你就要官复原职，在法老面前重执王的杯，只是到时呢请你在法老面前提起我被囚的冤屈。我呢是希伯来人，本不该在此，是那女人说谎，请尽力帮我出狱。善长说，哎，我也做了一个梦，我为法老烤了三篮美味，把他们顶在头上送给法老，但是在路上呢有鸟飞来吃掉了美味。约瑟说，你呀将会碰到大麻烦，三天后法老会来要你的人头。显然呢，膳长呢是那暗杀计划中放毒在食物或者其他东西里的人，现在被发现了，他被处死了。而酒政则官复原职，再为法老执杯，但是他把约瑟呢给完全忘了，达两年之久。两年后，法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很烦恼，就召来他所有的志士、星象家、术士为他解梦，却没有一个人能解开。忽然呢，酒政就记忆被激发起来了，就对法老说，哦，我做了糟糕的事，有一个好人被冤枉下在监里，他是个希伯来人，他能解梦，他解了膳长和我所做的梦，结果呢正如他所解释的一样，相信他也能为你解梦。有人呢就为约瑟沐浴更衣，把他带到法老面前。法老说，我知道你能解梦啊。约瑟答道，我与神有联系，他知道一切事，能向法老启示梦中的秘密。法老就解说让他苦恼的梦，他呢有两段情节。首先有七头肥牛在尼罗河边吃草，之后有七头皮包骨头的牛从河里上来，吃掉了那些肥牛，但吃完后呢瘦弱依旧。随后他又看到七只麦子长满了饱满的穗子，可之后呢来了七只干瘪的麦穗，吃掉了前面的好麦子穗。你或许会对牛吃掉牛还能理解，但是麦子吃掉麦穗，那实在令人费解了。可这呢就是法老做的梦啊。当然了，梦里面是怪事多多，情节呢也不一定是会合理的。约瑟说，神已经晓谕法老在埃及地要发生的事。这两个梦虽然不同，却是相同的意思。这所以重复，是因为神要给法老确认这事一定会发生。地上要有七个丰年，接着会有七年饥荒， 这饥荒甚大，会把丰年所余的都全部消耗掉。他说法老应在丰年间指派一个有智慧的人来管理全国，把多余的粮食囤积起来，以便荒年来的时候可以拿出来供应饥民。法老就指派约瑟做埃及的宰相来实施这个计划。他说无人能比你更有智慧，除你无人能告诉我这梦的意义。因此约瑟在埃及位列第二。在头七年，他尽可能多的收集粮食，甚至多的无法计数，连账也不记了。然后来了七个荒年，饥荒延伸出埃及境外，到了约瑟家人住的迦南地。雅各看着他的众子说，你们为什么彼此对望？我知道在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为我买些粮。因此约瑟的十个哥哥下到埃及买粮。当他们进前来时，约瑟认出他们，而他们呢却不认得他。他没给他们好待遇，控告他们是间谍，还扣留了一人，让其余九人回去，说除非你们把最小的兄弟带回来，证明你们不是间谍，否则你们就不必回来了。雅各起初是完全不愿意让便雅悯去，争论了很久，最后呢，因为犹大为便雅悯担保，才勉强同意下来。于是他们再次来到约瑟这里来买粮。经过一系列的事情后，约瑟向他的兄弟揭开了他的真实身份。他要他们带父亲下到埃及来，因为饥荒还有五年。约瑟说，我要在这里供养你们，照料你们。这就带我们进到第47章。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歌山地呢，现今是靠近尼罗河三角洲，事实上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埃及的东北部。埃及人呢，大部分住在埃及的南边和西边。尼罗河三角洲呢，土地肥沃，适合放牛，而埃及人对放牧牛羊呢不感兴趣。因此呢，虽然这里是土地肥沃，埃及人却不多。约瑟就让他的家人定居在歌山地。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埃及人因某种原因对于牧羊人呢很厌恶。在埃及历史有一段时间呢，法老被称为西撒王。西撒的意思就是牧羊人。估计呢，西撒王朝代存在于约瑟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那时候埃及人不像其他的时候所做的那样，他们对于牧羊人没有恶感。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换言之，我们不是以移民的身份来的，我们呢不想定居下来夺取你们的地，我们的目的呢不是要定居于此，我们只是来寄居。所以指出他们是牧羊人的事实呢，指出他们带着自己的牛群羊群，不是来定居，而是暂时的寄居在那地。他们可能不知道要寄居多久，这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读圣经。如果他们读了圣经，就会知道他们要在埃及待400年。哇，这可是相当长时间的客居啊。在创世纪第15章，亚伯拉罕看见一异象，他把牛羊等切开，陈放在主面前后，一整天 都在赶那些想吃牛羊肉的鸟。到了晚上，有惊人的大黑暗临到亚伯拉罕，他看到火在祭牲中间行过，主向亚伯拉罕解释要发生的事，他的子孙要下到埃及，他们要在那里待400年，但是神会带领他们出来的等等。神呢，实际上已向亚伯拉罕启示过，以色列人将会在埃及停留400年，这是圣经记录的一部分，他们应该知道自己要在埃及寄居400年。这当然应验了神在创世纪里向亚伯拉罕说的预言，所以他们来到那地寄居。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他们正式请求法老让他们住在歌山地，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地土啊有饥荒，他们的牲畜啊没有草场。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因为法老也有很多的牛。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他领着老父雅各进来后，雅各很快就占据了主动，并为法老祝福。圣经说，大的祝福小的，并引证说，当年亚伯拉罕战胜武王回来，麦基喜德从撒冷来见他，又如何祝福他？就是希伯来书指出，总是大的为小的祝福。因此雅各进到法老面前就祝福他，顷刻间他的地位就显明出来了。法老问他，你多大年纪了？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哇，多好的形容，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我是130岁，我的年日又少又苦，即使如此，我年岁仍不足。显然的，他身体软弱，他知道他不能像他父亲活得那么久。他的父亲活了175岁，曾祖父呢活了180岁，所以我不能活得像他们那么长久。实际上我们看到寿命是在递减，挪亚洪水之后，一代代的寿命是越来越短。闪和洪水中的幸存者好像是活了很长的时间，但我们很快就发现寿命在骤减，可能是水保护层啊，从大气层中间被挪走的缘故。只要大气层里面有水保护层，它无疑就保护了地球免受宇宙的辐射。很多科学家提出理论说，人的衰老过程实际上是由于人的身体每天受着宇宙的轰击。这些宇宙间的微中子啊，从外太空射向地球，也射进我们的身体，它们破坏了细胞系统，就产生了细胞突变，于是呢，就开始了衰老的过程。如果没有宇宙射线的轰击，身体就会不断的自我更新，就会活得更长久。那是洪水以前的情形，洪水后人的寿命就明显的减少了。那时候年岁130岁的雅各已经是个老人，如果在洪水前这个年纪呢，他刚刚开始考虑结婚的事，处于要成家的年龄。雅各又给法老祝福，他是再次给法老祝福，然后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 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歌山地是此后以色列人做奴隶建造兰塞城的地方，坐落于尼罗河三角洲，土地肥沃，适合于畜牧，他们就在那里发展。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了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涤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他卖谷物等食物给众人，很快人们的钱呢，都因为买粮而用尽了。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的，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这样呢，他们就开始讨价还价，约瑟给他们麦子交换他们的牛，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为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呢就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份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他们为换粮食用尽了他们的钱，之后就用尽他们的牲畜，这也用完后呢，他们就用土地来交易了。这样呢，约瑟就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极大的资产。现在这些呢都归了法老，此后你留在原地耕种，所得的五分之一要归给法老，剩下的才归你。你计算你付了多少的税，就会发现差不多就是 20%。 他们没有投资，他们甚至不需要买种子，法老给他们种子，收成呢由他们保存4%，而1%呢，或者说20%呢，就归给法老。埃及通行的税收原则就成了20%了，这个呢足够让任何一个政府运作。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众多。即使他们在埃及，神祝福的手仍在他们身上。 他们迅速的成长，速度曾达一年 6%， 稍后呢稍微的减缓。他们在埃及停留了400年，离开埃及的时候约有200万人，他们下到埃及的时候只有70个人，400年后有200万人离开。从中你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生育甚多是什么情况了。就人口的成长率来说，如果每年以 5% 来增长，200年里人口会从100个人增加到200万。5% 不算多呀，就是每年每100个人里面增加5个小孩，这不是不可能的增长率。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成长率大约是 3%。400年后他们离开埃及，人口从雅各带下来的70人被增到摩西带出去的200万人，其中有60万年纪大于21岁的男丁。如果以一个男丁有一个相应的女人再加上孩童，那就有200万人。哇，这是很大的倍增。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他出现在法老面前的时候，法老问老人家高寿啊，他答道我是130岁。所以他在埃及呢又活了17年，享年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或坐扶着帐头敬拜神，或是我说是在床头板上吧。现在雅各将要死了，他首先关心的是安葬问题，他不想葬在埃及。他的先祖亚伯拉罕曾经买了一块地，他想葬于先祖买来的麦比拉洞中。他要约瑟将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起誓。当亚伯拉罕送他的仆人以利以谢回哈兰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媳妇的时候，就曾要求以利以谢同样的启示。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现在雅各要求约瑟做同样的事，要他启示不要把他埋在埃及地，要带回他父家埋葬。事实上呢，利亚还有他的父母、曾祖父、曾祖母都葬在那儿。好，48章，这是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的，他快死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 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约瑟来后，雅各先向他复述神在路斯附近遇见他，后来路斯被称为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就是在那里，神应许将那片土地赐给雅各和他的子孙，并以此作为永远的约。有趣的是，神的这个应许呢，也曾经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现在又给了雅各。神给了他有关土地的应许。雅各之后则没有神向雅各的某个儿子显现，以确认这应许的记录。神向亚伯拉罕许下这应许，向以撒肯定这应许，再向雅各肯定这应许。现在呢，在约瑟却是从他的父亲那里听到他的，而不是直接从神那里听到的。他的父亲将神的应许与他相连，神如何立永约，将那地应许给我及我以色列的子孙，他把这应许与约瑟相连。他说，你在埃及生的两个儿子要属我，以后如果你有其他的子女，他们呢就属于你了，但是这两个孩子我要宣告是我的，他们也像流便和西缅一样，要在那地承受产业。当时的习俗呢，是长子可得双倍的产业。雅各这里呢，则是应许给约瑟双倍的祝福。这双倍祝福将借着他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得着的。约瑟的两个儿子将各成一支派，承受支派当得之地。这样呢，我们看见以色列呢有超过12个支派，因为有以法莲和马拿西各成一支，在以色列里各接受产业，约瑟呢就变为两支派了。实际上呢，以色列就有了13个支派。雅各也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有趣的是，在记录支派的名单里确实有一个约瑟支派。所以如果真有约瑟的子孙呢，也就是约瑟支派，他们却没有承受任何产业，产业已经归给了以法莲和马拿西，应许之地分成了12份，分给了12支派。这13支派呢是利未支派，他们呢没有分到土地，只是住在分给利未支派的48座城里。有趣的是，我们一直都是读到12支派，我们从未读到以色列有13支派，只读到12支派。每个支派的名单都只有12个支派啊，总是有一个支派呢不在12个名单中间。例如在启示录第7章里受印的以色列的12支派，但支派不在名单里。通常呢都是利未支派不在支派名单里，但是在启示录第7章，当12支派要被印时呢，利未支派被加入了，但支派却被拿掉，成为在大灾难时被保留的144,000人。12呢是一个有寓意的数字，是有关人类治理的数字。这就是为什么多过12还是说12支派12使徒呢？当谈到有关治理的目的时，总会列出12项来。12是有关人类治理的数字。因此谈到以色列时就会说有12支派。虽然实际上呢是13个支派。如果把约瑟支派分别为以法莲和马拿西， 那就有14个支派，但是从来没有14个支派的名单，只有12个支派。这里呢，以色列宣告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属于他，他们会像流便和西缅一样在地土上承受产业。当时的以色列无疑自己已经老眼昏花，只能看到约瑟两个儿子的轮廓，他们可能20多岁，已经不小了啊，不是小孩了。约瑟当时呢已经56岁，所以他的儿子应该已经20出头。雅各看到两个人就问，哎，他们是谁呀？约瑟回答，他们是我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他真的以为他不能再见到约瑟了，但是恩典的神不但叫他再见到约瑟，还能见到了约瑟的孩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当约瑟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他父亲跟前，好叫他们接受他父亲的祝福，他安排他们的位置呢，好让雅各的右手可以按在马拿西，左手按在以法莲，因为马拿西是长子，首先的祝福可以给长子。但是当他按这样的顺序安排，好让老人家可以按着序来祝福，但是呢，这个老人呢却交叉他的双手，他把右手伸过来按在以法莲身上，左手按在马拿西身上，开始为他们祝福。那么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哎，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所以以法莲被祝福高过马拿西，虽然他不是头生的啊，这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雅各这个老人呢，他自己就经历过，他不是头生的，他的兄弟以扫才是头生，但是祝福却临到他。现在他在他孙子身上也做同样的事，他双手交叉，将较大的祝福给次子以法莲。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呵，这是很有趣的一段，不是吗？他承认他生活的供给最终是从神来的，他当然也做工，当然也照料牛羊群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我倚靠神来保守，如果神不保守我，我就会站立不住，在我一生里每天神都供应我，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有趣的是，他祝福约瑟说，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这里是父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是圣灵向圣徒所做的功，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这是耶稣基督救赎主的工作。在以色列祷告里，实际上我们可看到神的三一性，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的神，喂养我雅各的神，救赎我的主的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 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所以两份祝福临到约瑟，长子的名分就传给约瑟，他收到两份祝福。好，第四十九章，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晚年可能是雅各最好的时期，他曾经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生活得很艰难，就像他告诉法老时说的：“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他们曾经有个很艰苦的岁月，但他临终前的日子却是他最好的时期。他的众子都聚集在他跟前，以便听他向他们发的预言，论及将来的年日里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流便呐、他的孩子都站在他床边，可能是按着长幼顺序站着。首先就是流便，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流便是长子啊，但你放纵情欲，滚浮如水，必不得居首位。结果真的是这样，流便支派里从没有什么杰出的事发生。稍后呢，流便要接收他的产业，那实际上是落在应许之地以外啊，他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他的支派呢也没有。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塔。实际上早先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流便如何上他父亲的妾毕拉的床。雅各当时呢没有多说话，他死时他才提及这件事，直到流便软弱的特点，这是流便的特性与记号，像水一样不定，使他呢平庸无能。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拆毁墙垣。在修订本呢也被译为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西缅和利未不会住在一起，他们是兄弟，比其他的兄弟更亲一些。他们似乎看来是应该成为成对的在一起，但是天然的连接并不是好的结合。事实上他们二人都是坏脾气，暴烈的脾气，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他们的意志也是如此。这好像把他们连在一起了，但是当你们到了这地，你们就会被打散。西缅支派被散了于各地，当然利未在地上呢没有得到任何产业， 仅仅是住在被指定的48座城，所以呢，这个预言是应验了。现在他说到犹大，犹大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犹大的意思呢，就是赞美。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他现在是在预言犹大支派，他将作王掌权。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明显的，犹大的个性与他人不同。当年众弟兄想杀约瑟，把他丢在洞里等死。那时他们看到往埃及去的商队，是犹大建议把约瑟卖给商队。他可能不知道流变的计划，他想啊，晚些时候呢，稍悄悄的回来，把他从洞里面救出来。而那些个兄弟呢，却一心只想杀了他。犹大则想着借着把他卖掉来营救他的生命，最起码他还能活着呀。他可能被卖到埃及为奴，但最少他能存活。这里犹大的建议呢，是要救约瑟的命，但是事后呢，无疑呢，他懊悔了。后来雅各说，我不要让便雅悯下去。犹大说，父亲，我可为他做保，我要负责他的安全。他可能是众兄弟中最有责任心的一个。他们到埃及买粮的时候呢，约瑟把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中，之后呢卸货检查发现了这个杯。约瑟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我只要这个童子留下做我的奴仆。结果呢，就是犹大挺身而出，说，现在求你容仆人留下，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回到父亲身边去。犹大这时呢，站出来发言啊，真是很有勇气。这种领袖的气质开始在犹大身上发展了。雅各在预言里就把这个说了出来，预言犹大实际上将成为领袖支派，兄弟都要在他的面前下跪。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犹大呢，真的成了这样。犹大支派象征呢，就是狮子。这里是预言的起头，犹大支派是狮子的预言，终将会应验。当然，这个预言会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预言呢，已经应验了。细罗暗示着救主弥赛亚要来。细罗的字根呢，就是出自平安沙龙。直到平安来到，平安王子就是耶稣基督。归不离开犹大，直到主的来到。但在耶稣受难后30年或者40年，归离开了犹大。所以呢，这就是说弥赛亚在西元70年以前来，才能让雅各的预言真正的应验。否则呢，整个预言就不成立了。我们知道细罗确实已经来到，以色列的平安也确实已经来到。耶稣基督来时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他正是以弥赛亚身份来的日子中，当他来到耶路撒冷城时，门徒们喊着何撒那何撒那，那日他看着这城，为这城流泪。他喊着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那时他实际上要成为统治者，要来把他的小驴拴住归他自己的平安王，细罗基督要来 招聚万民。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西布伦得到的是以色列的北边之地，是现在的黎巴嫩，但是他从未得到那整个部分。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底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换句话说，他是强壮如牛，但是呢，他很懒惰。因此以撒家支派的一个特性就是虽然强壮但是懒惰，因此呢，他们成为各派的仆人。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的意思呢，就是审判。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堕落于后。现在但当然呢，城际的最北的地方就在黑门山的山脚下，就是今天的呼拉谷，坐落在黎巴嫩和格兰高地间。这个山谷呢，是从约旦北方经加利利海一直到黑门山脚，这是但支派定居的地方。但城市的遗迹就在离黑门山脚四或五里之处。但是个强悍的支派，为以色列抵挡从北边各国的攻击。现在在整个故事中间呢，第十八节，与他任何儿子的预言无关的，雅各喊着：“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你的救恩，或者译作主的救恩。救恩原文是约书亚或者耶稣，因此呢，整个句子就是我在等耶稣、约书亚或者主的救恩，或者耶和华的救恩。有趣的是，这是圣经里第一次提到救恩，是在雅各向他儿子预言时喊出来的。我在等候耶和华，我在等候耶稣，或后者约书亚。约书亚是个希伯来词语，被翻译成主的救恩。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加德的意思呢，就是军队。加德与流便一起得到以色列以外的地，起先他们被征服，但至终他们会得胜。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这是烤糕饼支派，他们要进入烤饼业，生产可口的食物点心。亚舍支派里呢，有些人我相信无疑是至今仍能做很好的面包和点心啊，甚至你一生都没有吃过的。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泉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然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那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 约瑟和他的兄弟不同，是一个有美好品性的人，所以有大的祝福临到他，他是多结果子的枝子，他是会多结果子的人。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变成大且多结果子的支派，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不但被祝福，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虽然他要经过大试炼，但他能胜过那试炼。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所有这些仇恨、苦毒、嫉妒、引诱、无故入狱和谎言都射向他，但是他的枝条仍有力地伸向外，没有报复，没有反击，愿意将审判归于审判人的神，甚至愿把另一个脸颊转过来。他的枝条有力，他能力的秘诀是因他的手被耶和华大能的手握着，增加他的力量。他的能力不是自然的能力，乃是超自然的。神给他有自制的能力，他靠着神来自制。神能帮助我们自制。身为基督徒，我们常常为我们的老我而找理由说，哎，那就是我，那正是你，该咒诅的你。神要造一个全新的你，神要给你力量。我们不是要与我们的老我共存，我们要借着圣灵来致死肉体。我们不能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地说，我生下来就是这个样了。你生来就从双亲整受了败坏，但是你现在由不败坏的种子重生，你应该不一样了。如果你没有不同，那就是你有什么问题，或是你对神的认识有误。因为任何一个真正从神重生的人，就会彰显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性情。重生的目的是让你有一个新的性情，一个随从圣灵的性情，不再随从肉体。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定死他，否认他，学着去恨他，为的是我们可以随着新的性情，基督的性情来生活，来行走。我从他不朽坏的种子重生，得到了一个新的性情。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你还是到处彰显出你的老天然，你与神的关系一定有不对的地方，你必须悔改，认定老我已经死了，不要接受他。有许多人为他们的坏脾气而骄傲，为他们能压人而骄傲，他们已经丢掉旧性情，就留下了一点点，这没有什么好骄傲的，这反倒应该感到羞愧。神原谅我，我认同这该死的老我，我不要他，我一点也不要他，我渴望随从基督的新性情，爱、温柔、宽恕、仁慈和同情。我渴望基督在我里面成形，让我更多的像他，不给肉体留任何地步实现他的欲望。可不幸的是，太多基督徒常为肉体留地步来满足他的欲望。你不是真的随着基督耶稣给的新生命而行走，不是随着圣灵行走，因此呢，你是一个畸形怪物，你仍是一个属灵的婴孩。虽然你可能追随你的重生经验而回到15、20甚至25年前，但是你没有任何属灵进展，你仍不知如何走路，你仍然在你的摇篮中摇荡，要求人们弯下腰来照顾你，满足你的希望和要求。当你饿的时候喂你，当你受挫的时候，就来像照顾小婴孩一样的照料你。你呀，从未成长，你从没有有所进展。当你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表现这样，那是可以理解的。 在你是婴孩的时候，在摇篮里摇荡，被人照料喂养，这是合理的。但现在该是你成长的时候了，属灵生命不长进，那真是个大悲剧。圣经说，你应该到吃肉的时候了，但仍在吃奶，因为你至今还是不能吃肉，还不能承受这个，所以我还必须用灵奶来喂你。但不要忘了，你在初期应该爱慕那纯洁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当我们长到不用奶瓶的时候，就需要奶以外的营养来继续成长了。你要成长起来，就要否定老天性和老我，要开始寻求基督的性情，让他在我们里面完全，使我们能成为神心目中的样式。所以约瑟力量的秘诀呢，就是让神掌管他。神也会掌管你，神会帮助你掌控一切。你不需要像西缅流变或者西缅和利未，你可以让神来掌权，这就是约瑟得到的特别祝福。你父亲所祝的福，胜过我祖先所祝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便雅悯是个思掠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便雅悯很强悍，是以色列里最强悍的支派之一，他们是最伟大的战士。他们的生涯中有许多灾难，他们一度因为邪恶的缘故，几乎被从以色列支派里除灭。所有的以色列支派集结起来对抗便雅悯，才勉强地打败他们。他们就是这样的强悍。从便雅悯支派中产生了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甚至后来成为大使徒的保罗也是便雅悯支派的人。这种强悍的特性使他能忍人所不能忍的，这就是便雅悯支派。这一切呢，是以色列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麦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到列祖那里去了。这是他临死所做的，就是对他众子将来说预言，正如他要求约瑟的，请你发誓不将我葬在埃及，而是葬在我们的地方。约瑟发了誓，现在呢，他向众子也要求相同的事，将人葬在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的那洞中，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我想安葬在他旁边。有趣的是，虽然他很爱拉杰，但是他并不要葬在拉杰的坟穴里，那个墓呢，今天呢还在，在靠近伯利恒的地方。把我葬在利亚的旁边，实际上就是在麦比拉的洞穴中。说了这话，这老人收回他的腿，他就这样死了。第五十章，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 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熏尸过程要40天，在埃及地为一个大人物哀悼是70天，所以这里是在做传统的事。找到这个麦比拉洞穴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虽然你找不到亚伯拉罕、以撒或者是他们妻子的遗骸，但是你应该可以找到一口棺材。雅各的木乃伊应该仍在那里，所以你如果能够下到麦比拉洞，就可以看到木乃伊的雅各，因为埃及人给他熏尸，他就会像图坦王或者其他被埃及熏尸技术保留的人一样。约瑟也一样被熏尸，所以你应该也能找到约瑟，只是要你对找木乃伊有兴趣。但是有一个人呢，你是绝对找不到的，就是耶稣的身体。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埋葬。虽然他是被埋在一个洞穴里，他们不需挖墓坑，但他们得在洞壁上挖墓穴，然后呢把身体放在这个墓穴里。如果你到过罗马的墓库，就可以看到墙上所挖的存放尸体的那个墓穴。在以色列也是这样，在橄榄山顶，就在洲际旅馆的底下有一个有趣的洞穴，洞壁上有为许多人而挖的墓穴，他已为自己挖好了墓穴。这是为什么他说我挖的墓穴啊？当他挖利亚的墓穴时候，他也挖了他自己的墓穴，他毫不怀疑自己将来就会埋在他的旁边。约瑟现在要得到法老的允许，当然在当时他们已经变成埃及繁荣的重要一环，或许埃及人当时不想要他们离开，所以呢，为了保证他们不会再移民回到迦南，他请求许可他去埋葬他的父亲，并且保证他会再回来。啊，以后我必回来。在第5节，他宣告：啊，法老说你可以上去啊，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埋葬。于是呢，约瑟就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了歌山地。他们没有带小孩啊，全都是成人。当然，留下小孩和牲畜是一个最大的保证，他们不会一去不回了，他们只是去埋葬雅各。很多人都去了，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他们实际上是从东边上来的，通过红海，从死海的东边进入当年约书亚进耶利哥的地区，然后呢，从耶利哥走向耶路撒冷的通道，向左拐一些，经伯利恒、以实各谷到希伯伦，洞穴就在那里。所以他们是从约旦河的东边上去，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新鲜水。死海的西岸是一条无水的长途旅程，因为西边流往死海的河呀很少，但在死海的东边却有好多的河水和源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走，跨过死海北边的约旦河往前走。就像我说过的，经向着耶路撒冷的山谷，又出去到了伯利恒， 经过以实各谷到希伯伦，雅各就埋在那里。但是他们在约旦河的东边稍作停留，有一个小的仪式，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大的哀哭，因此呢，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他们可能不知道这是雅各的儿子们约瑟和他的兄弟，他们以为呢他们是埃及人。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这是雅各的愿望，可能是一个表明信心的渴望。雅各的信心就是相信这块地是神给他们的，因此凭着信心，雅各在他死前要他们把他的骸骨带回这地埋了。这是信心的记号，但这实在是给他家族的一个不必要的负担。把他的遗体从埃及地带回希伯伦葬在那里，但是呢，这有一个特别的目的，是一个信心的表示，即这地是神所应许的，我要埋葬在这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神没有应许我任何土地，我呢，不管别人把我葬在哪里，我想我们为这个旧的躯壳啊，花的功夫太多了。一旦圣灵离开，所剩下的不过是一个空壳子，不过是人死之前所住的帐篷。但是他们现在有了一个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的永存的房屋。我想我们为这个老帐篷啊花了太多的时间了。当然哀哭没有错，难过是自然的，因为所爱的人离开我们，我们会想念他们，哀伤与难过并没有错，也不是罪。但是为这个躯体大花功夫，为棺材而烦恼，为花匠没有把花弄好，葬礼不够大而生气，那实在不是你该做的事，而且呢，我觉得很可耻。有一天我太太问我说，如果你比我先走，你要我做什么呢？我说，哼，我才不在乎呢。如果你要，你可以火葬我，把骨灰撒在大海里。这实在是无关紧要。一旦我离开这个老帐篷，怎么做都没有什么区别。你说，可是基督徒能火葬吗？我看呢，火葬呢不过是加速自然的过程。火葬仅仅花37分钟，而自然方式呢要也许花37年。属灵上火葬并没有什么问题，身体呢终究要归于尘土，只是个帐篷而已。但是这帐篷是我呀，其实这从来不是我，只是我活着的时候住的地方。现在呢，我们把人和这个身体连在一起是对的，但是一旦人的灵魂离开了身体，我们就不要把他们相关联在一起了。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都在一瞬间眨眼之间啊！我期待着这一刻快点到来。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现在想要公平了，想要为我们对他所做的恶事报复我们了。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 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们派了一个信使去约瑟那里说，你的父亲雅各在死前说，你能好好的待你的兄弟吗？他的兄弟进来说，你知道我们是你父亲神的仆人，请原谅我们做在你身上的恶事。约瑟在他们面前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这一段呢很有启发性，说明约瑟对事情有正确的看法。审判属于神，我不是神，我不能报复，我没有审判的地位，我不能报复你们。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因此，当我觉得一个人对不起我，审判或者报复并不是由我决定，那是神的事，我完全没有那地位。约瑟认识到那是神的事，所以他能在整个事件中对于他的兄弟持以正确的态度。我岂能代替神呢？这告诉我们他正确态度的秘诀，是他对神的完全信靠。他把审判权交在了神的手中，我们也要将审判权交给神。如果你做什么事，有些人就会说你的坏话，如果你什么事也不做，就没有人会说你什么话了。但是如果你为神做什么事，就必会遭来批评。你可以浪费你的时间来回答所有对你的批评，或者花时间去为主做工，让神来对付那些个批评。如果你有正确的态度，就会把它交在主的手里，你不会去为自己而辩解。我想撒旦的伎俩之一，就是让我们离开神的工作，去为自己辩解，彼此征战，去与共产主义为自由征战，有许多不同的事而征战，不再传扬神的能力、神的爱和神的救赎，反倒是为这些征战，与魔鬼征战。我想呢，这是个容易使人掉下去的陷阱。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的意图是恶的，你是错的，你都动机是错的。既或如此，神仍在后面做工。圣经说，神用人的愤怒要成全他的荣美。有趣的是，很多次魔鬼设的陷阱要害神的儿女，神却出乎预料的使他的诡计失败。这里约瑟哥哥们的意图毫无疑问的是邪恶的，但是在神却在这背后成全了善功。这原则在一生里都适用，凡为攻击你造成了器械，必不利用，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虽然人会有邪恶的企图想要伤害你，这是神能把这个局势反转过来，产生好的结果。我们要对神有这样的信心，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即使有个人会恶意的加害你，神也能让他产生好的结果。你的本意是坏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为要救许多人。现在你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所以在他父亲死后活了54年，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他是曾祖父，他的曾孙养在他的膝上，他含饴弄孙，不但有孙子，还有曾孙。有孙子很好，但有曾孙那就更好了。所以曾孙在他的膝上跳来跳去，肯定是一大乐趣。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这暗示他要死时，他的一些兄弟还活着。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整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约瑟没有麻烦他们，马上把他的骸骨带回去。在300年后，当以色列的儿女离开埃及时，他们才带着约瑟的棺材出了埃及地，带到应许之地埋葬。所以约瑟再次表现了他与父亲雅各同样的信心，这不是我的土地，我在这里是客居的，我想要埋在神曾应许我们的地方。犹太人对土地的爱不是最近才起来的，不是因为德国的迫害或者苏俄的破坏或者其他的任何地方的迫害而产生的。对这片土地的爱一开始就扎根在他们的心里，甚至在他们拥有这个地之前，对这地的爱就已经在他们的心里了。约瑟说，先把我留在这儿一会儿，但当你离开时也把我带走，我想要埋在神曾应许给我们父亲的土地上，神一定会来带你们离开这里。像我说过的那样，如果他们读圣经，就应该知道他们在埃及还要待很长的一段时间，要住在埃及400年。但是借着神一定会带他们出去的信心，他们终将被带到那应许之地。神必定看顾他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我们再次看见他对神应许的美好信心。当我们离开约瑟的故事，就要跳过300年的时间。于是呢，下次开始讲出埃及记，他们的历史未记载这300年。他们历史中的下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出埃及，他们将有一个名为摩西的新领袖的领导，他呢出自利未支派，残忍脾气暴躁的利未支派。但是摩西，圣经呢是这样记载的，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没有利未人的特性，除了在刚开始的时候。他有40年来学习温柔，在开始的时候他确实显示了利未人的火爆脾气，这使他惹上了麻烦。当时他在外面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以色列人，他就杀了那个埃及人，这就是利未的性子。但是神在旷野训练他40年后，他里面有了真正的改变，他成了世上最温柔的人。神能改变一个人的个性，这是何等荣耀的事。他能把一个火爆无自制力的人变成一个温柔安静的人，这是神在摩西身上的工作。我们下一讲呢，要进入出埃及记，首先是前五章，请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主与你同在，祝福你，愿他的手本周在你的生命中做工，愿他在你生命中做工，改变你的天性。当你敞开脸时，愿你能见主的荣耀，愿他的灵在你里面做工，把你改变，荣上加荣，直至神把你塑造成基督的形象，使你成为神心目中的你，不是被你自己的意志所管制，而是被神的灵所管制，不随肉体的反应，而是随从圣灵，让你的生命在你家里、办公室、做工的地方或其他任何地方都能成为见证，因为基督的性情与品德在你里面彰显了出来。愿人因此被吸引来到了主前，愿你的生命能见证神的荣耀，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